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以下播出的节目是《喜乐人家》。你现在有空吗？有点福音里的问题，我想跟老爸请教请教。
哎，儿子有问题问我？
嗯，
哪能没有？哪有这个没时间的呢？什么问题？你说吧。哎，等等等等，问问丽莎忙完了没有？请她一起来聊聊。
哦，好。丽莎，你忙完了没有？
哦，忙完了，我端了茶就来。哎，老爸，老爸，
啊，
这是你的茶，
好，
周末
谢谢，
还有你的哦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。
嗯，
周末，
你
有什
么
问题就问吧。
哎，老爸，是这样了，看了这个主日的福音啊，我就想，当初耶稣的门徒，像是西满啦，他们这些人，之所以跟随了耶稣，他们是真的相信耶稣是救世主呢？或者只是被耶稣所行的一些奇迹给吓到了，或者只是因为耶稣行了奇迹就跟随他呢？
很好，其实你所提的这个问题啊，很多人心中都有这样的疑问的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还是对圣经如果有疑问，那么就要圣经里面去找答案。
嗯，
多么
是，
还是麻烦你把这主日的福音我们念一下。
好。这个是常年期第五主日的福音了哈。他的福音是出自于这个
圣路加福音。
路加福音啊。
嗯。
那么在是从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。
嗯。
他说有一天，耶稣站在格乃撒勒湖边，群众拥到他跟前要听天主的道理。他看见两只船停在湖边，渔夫下了船正在洗网，他上了属于西满的那一只船，请他把船稍微划出去离开陆地，就坐下从船上教训群众。讲完了就对西满说，把船划到深处去下网打鱼吧。西满回答说，老师，我们曾整夜劳苦一无所得，但是我要遵照你的话再次下网。他们就下网，立刻网了许多鱼，连网也险些破裂。他们便招呼其他船上的同伴来协助他们。他们来到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几乎要沉下去。西满伯多看见这事，就跪伏在耶稣脚前说，主啊，请你离开我吧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西满和他的伙伴因为他们所打的鱼都十分惊骇，西满的两个伙伴赛伯德的儿子雅各和若望也是一样。耶稣对西满说，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做捕人的渔夫。他们把船划到岸边，就舍弃一切跟随了耶稣。那就这样子行了，耶稣行了这个奇事，他们就跟了。所以我会有刚才那个疑问说，他们到底是真的信了，信了耶稣是救世主，像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啊，说救世主诞生了啊，那个黑洛德要杀这个两岁以下的孩子啊，就为了要怕人家去抢夺他的王位。那这些要照道理讲，这些个渔民啊，耶稣他这些门徒好像几乎都是打鱼的啊，那他们
农人
或者是
农
人，就是比较低层的啊，属于基层的民众，他们知识程度不是那么高。可是他们怎么去做这种分辨，说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他就这样就跟着他了。
好，
老爸，多默刚刚提这个问题啊，我就想起了，我觉得在慕道班里面，我们常常也会面临同一个问题。如果说是一个就像基层一点的信友啊，或者是望教友，他很容易接受神父讲的呀，
对，
或者小朋友，
对对对对，
他反而比较容易相信。如果是一个博士啊，你要传教好辛苦哦。
因为那些他知识多了，吸收东西多了，你要给他切入进去的，好像他
找不到点，
防卫性很强。
对，
那我们再来讲说为什么他要跟着走，这里面有一个奥妙的地方。 华盛顿由我自己亲手经历的，我会相信。
我眼睛看到的，
哎，我还在存疑，
嗯，
啊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你看，这些门徒跟着耶稣不止一次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耶稣行的奇迹他都看过了，这次不一样哦，
嗯，
这一次他只是说，你看，老师，我愿意再听你一次。自己亲手犯小渔网，自己捞出渔网，哎，为什么我们自己犯的都空网？而耶稣讲了以后，照他的意思，我自己手里面经过，这个奇迹是由我手里面经历过来的，是信了，因为这亲身体验过了，不假。啊，凡是自己亲身所经历的，印象深刻，容易感动我们自己内心。
嗯，
那疑惑就解决了嘛。那他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所讲的是天上来的，是什么来的，我们都信了，因为我亲手经历过的这件奇迹。
嗯嗯嗯嗯。可是我也曾经好像在书上看过哈，有人就把耶稣跟诸葛亮做了一个比较啊，说这个诸葛亮能够借东风，啊，一下子收集了那么多火烧战船啦，或者是去这个草桥借箭啦，他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懂得天象，什么时候大概会起风，什么时候大概会怎么样，啊，他运用了这些，所以让人家觉得哦，他好神哦，他猜的都很准，他说怎么做，大家就照着他去做。那么他们也说，因为耶稣在当时那个时代呢，他是一个知识比较丰富的人，因为中间。耶稣从12岁在这个会堂里面跟这些经师们辩驳之后，到30岁中间18年他不见了。人家说他去哪里呢？他到各处去学习去了。所以他对于这所谓的天文地理他也是很了解的。所以他一看这个水，可能一般的渔夫，这些年轻渔夫们还不太了解这个水下的状况啊，他已经对这个湖里面的生态状况搞得很清楚了。他知道，哎，在什么时候大概鱼群会在什么样的地方，所以他就指示他们这样下了。那有人是做这种猜测，
那不是
对？那
我觉得不对，
完全不对，
因为我们在圣经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。
他经过很多，不只单单是这一方面嘛。
对，可是圣经上不是告诉我们吗？他从在跟金师12里讲到之后呢，他就回去了，跟他的父亲母亲过着一般的生活啊。
对，但是就是说一般他们所谓的
对，这个用猜测的就这样讲了，我们的证实，现在证实以外也死嘛，
他们推测，
推测的，
推测说，
但是我们讲为什么跟诸葛亮不能跟他比呢？诸葛亮真的讲说他只是生长在那个时代，那么借东风什么的话呢，那江边有雾什么的，这个是我们民族累积下来的，都知道，因为靠经验累积的一种，哎，江边起雾，什么时候会起雾，所以我常常借鉴，什么时候风向会转。那以前我们中国种田的人呢，看天下
24节气，
会知道这些情况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像耶稣那样子一并没办法怎么样，是，那这个是一个不能相比的。
是
第二个的话呢，刚才讲到这个，哎，什么时候捕鱼不捕鱼的问题啊？那为什么这些捕鱼户要在夜里面捕鱼呢？你看我们在那个漓江那边，你看那放鱼也是这样的，晚上半夜去捕鱼嘛。那有的鱼群的话，真的讲说晚上它就容易抓，行动比较慢啊。那白天的时候它躲得更远，为什么？亮，它不是上面，而且呢人声嘈杂，它会躲闪。那所以耶稣叫他们下网的时候已经早上天亮的，应该是没有照他们经验是没有鱼群的，都散开了嘛。但是呢反而有鱼群，这是违反他们捕鱼的常理嘛。那么他们的观念就认为说有散观啊，有人声，有干扰，传播来动是水涡干扰，鱼群会散。那么耶稣行的奇迹就在这里了。你想不到的事情，那鱼群会来啊。那跟我们那时候有没有侦查，不相信我们在乌鱼群来了怎么会预告一下，
对对对对对，
那他是完全没有预告的情况之下。那么这是跟他们捕鱼的人的一种生活知识上面经验的累积所没有的。但是耶稣给他们一个奇迹，所以他信了这个奇迹，所以变成一个奇迹了。那如果我们再去研究的话呢，哎，这不只是这个捕鱼，它有好多的意思可以引申的，像多么前学院引申这个意思来讲，很多引申的在这一段里面太多了。 他比如讲耶稣在这捕鱼之前，他是上了那个西马的船，
对，
在船头对岸边人讲话
讲道，
对不对？对呀，注意是岸边的人呢讲道理。那么我们解经的时候就可以讲说，哎，这条船就好比个教会，他向岸边的人传福音，
福音，对
啊，好了，那这岸边是岸边的人啊，
嗯，
潜水的地方啊，
嗯嗯，
好，那么现在他要多么往深处去，那就含义什么？我们不只能只靠这个，我们在我们周边的附近要深处的地方，
嗯，
那深处代表什么？到大都市里面去，
嗯，
人更多的地方，
到外邦人的地方去，
嗯嗯。
啊，那这个是说，如果说以教会来讲，那么这条船就是教会了，因为是西马的船，西马是负责这个船东，就等于负责接办的人，在教会里面的负责人啊。那在他那边呢，有这种教会的含义，
嗯，
我们要到哪里去啊？
所以说，耶稣在讲道的时候，嗯，从他三十岁开始出来讲道的这三年当中，
嗯，
真的是要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听得懂他在言语当中的很多的
含义，
含义跟比较隐藏的意思哦，
嗯。
那如果是一个真的是普普通通人，还不太容易清楚，所以怪不得我们可以发觉，在圣经的记载过程当中，他的门徒老是会猜错他的意思啊，哦。
对啊，不容易理解。
不理解，
啊。不，老爸，你看啊，哦，如果，嗯，假设今天是我们在那个现场的话啊，
嗯嗯，
也许我们看到的会觉得说，哦，这是个奇迹啊，
对
啊，
对对
对，
对
不对？
哇，好厉害啊，他上面有鱼。
然后可能大家的做法就是会跟着他，
嗯。
但是我们看西满伯多，他的反应很特别哦。
嗯，
你离开我们吧，我们是罪人。
对，
嗯，
他就跪伏在耶稣脚前说，嗯：“主啊，请你离开我吧，因为我是罪人。”老爸，为什么呢？
对，这个就是又暗示我们了，你必须悔改了。
嗯，
当你遇到真主的时候呢，你第一件事要做的，我们悔改，我们才能是罪人。为什么呢？我对我的重罪，
嗯，
啊，你必须，我们的确是有罪，所以这个你们我们要往前面去看呢。前不是有讲到了，另外一个他所讲的这个以赛亚先知里面说，主，我在这里。那的时候，以赛亚是讲说，我有祸，我完了，
嗯，
因为我是个唇舌不洁的
人。
的
人，
嗯，
在读经里面有讲到这样的，
嗯，那是读经一以赛亚先知书，嗯，
那也就是说，哎，先知也好，我们被召教的也好，第一件事要做的认罪。
嗯嗯嗯，
我们是不是唇舌不洁的？我们最常犯这个毛病，
对，
对不对？
对，
像我常常跟多默抬杠，
嗯，这，嗯，也是不洁哈，
嗯。
你也是拐着弯说我，
哎，不过很好，就是说我每天早上都刷牙漱口哈，所以说
都把它洗掉了。
哎，我们现在再讲下去，那就是说第一个，我们知道说先知也好，不多瑞也好，都是先认罪。
嗯
啊，我有罪，我不敢跟你。那后来什么？再召教以后呢？以赛亚就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，请派遣我，是不是？”
嗯。
那么，伯多禄也讲说：“主，我愿意跟随你。”就是认罪以后，第二步追随的行动就开始了。
嗯。
啊，这个在福音里面，我们用这样的去解释，好吧？那另外，你看这里面他就讲的说了，西满伙伴，因为他们所打的是份惊骇，西满的两个伙伴，那么这两个伙伴的雅各、洛万，
嗯，
一起，啊，跟西满的兄弟跟随他，
嗯，
几个人？
三个，
加上
伯多，西满伯多，
嗯，
然后
西满和他的伙伴，嗯，
在伯德的儿子雅各，雅各和若望，他说指的这两个伙伴是指在伯德的儿子雅各跟若望吗？
嗯。嗯，一共四个人，
也是一共四个人了。
好，
嗯，
四个人有什么意思？
四个人
就是要向四方去传播。
哦，
啊，那我们中国人讲说四海之内皆
兄
弟，那四海整个世界了嘛，
嗯，
所以四方代表世界，四个人上不四方去。
哦，那个时候耶稣到过东方，也到过中国，
嗯，
他懂得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所以他才第一波先收了四个徒弟，告诉他说：“哎，这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。”嗯，
不过可见呢，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啊，
嗯，
其实耶稣已经把他的这种最主要的传福音的精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
嗯。
尤其我觉得教会里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，我们时时要反省，
对，
时时要自省之后，
嗯，
承认你的罪过，然后要悔改。 啊，这是我们和好盛世里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
对，
但是也是教会里面最宝贵的一个资产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每天都有机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新的人，而且可以每天重新开始。
嗯，
你看天主多么仁慈，
对，
你即使犯了无数的罪，你在任何一刻中都可以重新开始。
对，也就是主所告诉我们，他是爱每一个人的。
嗯，
你只要随时随地你向他忏悔啊，他都会接受的。所以我也在这个经文里面的，我可以感觉到西满他应该会是一个个性比较温和的人啊。如果是碰到一个所谓的杠子头，我就跟你说过，我下了一夜的网，什么也没有捞到，你还叫我讲，要下你下了，哎呀，我不管了。
哎，
但是西满就讲了，西满这个时候就充满了信德。
嗯，
虽然我整夜在这里下网，我一无所获，但是我这次还是要照老师所说的，我在这里再下网，
再次下网。如果是多默在这里，就完蛋了。嗯，
你是说现在这个多默还是他门徒当中的那个多默？
等一下，他所有的多默的都有同样科学的精神，他一定要验证。
嗯，
所以任何一个多默呢，多默之所以成为科学家的珠宝，就是因为他有验证的精神。对，因此呢，你看啊，如果是多默，他因为讲说，老师，我们已经做过了，不要再试了，我们换一个地方，不能在这里继续试了。啊，或者换一个渔场，不能在这个渔场试了。
老爸那时候为什么给我起名叫多默？
啊，
你不给我起个别的名字？
因为你要走更远的路。
哎呦，
啊，
路在这里，路
多默走的路最远。
对呀，多默走的路最远，有没有听到？
好，
那我们要再见。
刚才你谈的那句话，我们要研究一下它，
嗯，
非常重要。
嗯，
我听你说，再试一次。
对，
很多的面临失败以后，就是因为这句话而成功的。
对。
肯再试才会成功。嗯，那我们遇到挫折当然就马上退缩嘛，
很多人是这样的。
啊，对啊，那这个不退缩，再一次就是这回你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。啊，
嗯，
对，
好，我们下一讲。那这里面呢有意思的在哪里？啊，他们在做什么？
他们原来是耶稣在传福音嘛，
嗯，
后来去打鱼嘛，回来后去打鱼嘛。
那个，后来有人跟他在这
打鱼以后，
耶稣叫他下网，他捞起来，哎，有鱼了，装满了两条船了。后来他们就跟着耶稣又上岸走了嘛。
然后先认罪啊。
来，他们认罪了，我们是罪人嘛。
嗯，然后耶稣告诉西满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
你要做捕人的渔夫，就是你要去教化这些人。
哦”所以他有给西满任务了，
有任务了啊。
嗯，
好，那我们这里讲说。捕鱼是用渔网，
对，
那捕既然用捕也是用网罗，
对，
哎，要用渔网，所以我们就讲网罗人才，网罗什么就用网罗，
嗯，
网罗就开始这样子，好，那呢他还在洗网，
洗干净，
他们在洗网的时候，那洗网代表什么？
要收了，不做了，
啊，
不打鱼了，
那就下网跟洗网中间，那洗你既然要去捕人，你要招教的网罗人的时候呢，你自己就要穿着这，你的网结干净
干净一点，
也没有水草，也没有什么东西。
嗯，
那么你这网撒出去必须很干净，没有破洞。
对
啊，不能有破洞，破洞人就捞不住嘛。
嗯，
那就说你要传福音的时候，必须是一个心灵上没有任何的污染的。没有牵挂的，有鱼草什么的，就表示说在物质上面我们依恋这个依恋那个，牵牵的
沾沾挂挂的，
牵牵挂挂的。如果有破洞的话，比如说我们人的修为上有缺陷了，
对，
有罪过了，那鱼就会
起来
溜掉了，那人当然也离你了嘛。
对，
那你自己都做不好，还叫我们来信你啊？这是说在这一部分呢，他有这个在这个洗碗这个人就告诉我们说灵修的重要。
哦，用这个洗网的这个隐喻来告诉说，你要用这个网去抓去捕人的话，你要自己先干净，
先干净，网洗干净。
你不干净，别人看你这脏兮兮网来了，别人就跑了。
他这还有个意思，
要洁净自己。
你看他说，群众涌到他跟前，要听天主的道理。他看见两只船停在湖边，渔夫下了船正在洗网，正知老爸刚刚讲的，你就可以发现呢，你要听天主的道理之前要先洁净自己，
要先洗干净。
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要去参加弥撒之前， 当我进到一个圣堂，我要先用圣水
洗
净
我
自己，
先认罪啊，这叫什么？
对对对
对。当然说，因为我们如果说有人如果因为你如果不洗干净的，我们会坏什么毛病？哇，这么好丰收的话，我们就哺育好了，不要再做别的嘛。老师，你每天只带我们
讲一次，
讲一次，
我们就发财了，
就够了，何必要去？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
什么呢、
我们也不用去做别的事了嘛，每天都你看，那个网都快破了，
对，
他多好过日子啊，对不对？
所以你看，在这里又再来呼应哈、就是哎，他知道说，哎，我们要洗碗，要弄干净，什么都不要。
他们舍弃了一切，跟随了耶稣。
那洗碗就小堆都。附着鱼碗里面的我都放弃了，所以连鱼都放弃了就走了。
所以
这个是个考验呢。
对、
舍弃
啊，
这是舍弃一切，对不对？
证明就是我们在听耶稣的话的时候，听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很多的话的时候，真的要去想，而且是四面八方的想，不然可能就漏了一点，你就想不通。
说的也是，
一点没有顾虑到，那可能就所谓的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
你看像这整篇的福音当中啊，每一句话老爸都很清楚的厘清它的含义啊，
把它切得干干净净的。
对，
哇天哪，我什么时候我才能到老爸这个境界？万一我们喜儿以后带着他媳妇儿来说，老爸你跟我说说那个，我说你去问你爷爷去。
对啊，因为你叫多默啊，
那我要走更长远的路。
老爸，这个读经一的这一句话，也是刚刚你提过的这句话，很有意思啊。他就说，事实上之前他不是用一个火炭吗？当时有一个色拉芬飞到他面前，然后手中拿着火钳，然后弄了一个火炭，然后碰他的嘴唇说，这个炭碰到你的嘴唇，你的罪已经消除，你的罪孽也被赦免了。那时候他就听到上主的声音哦，他说，你将派遣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他说，我在这里，请派遣我。我现在看到很多神父他们在禁夺或禁牧的时候，他们常常就讲这一句话，我在这里，请派遣我。他是不是有更深的含义？
这是第一个，承认我的存在。必须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因为我们天主道教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说听不见他的声音。那我在这里，表示我听到天主的召唤的声音。我回应的时候呢，我在这里，但是下面是什么？我愿意接受你的，是请派遣我。那真的来讲说，我们常常听不到天主的声音，为什么？我心不清。有很多人有感应，真的有天主的一种印象的感应，那么感应我怎么的心静，心静下来说，那你就要回应了啊。弟弟说祈祷知道有很多神迹出现，那我们为什么常常不容易有这回应声音？可能我们心不够静，不够诚，所以我们的气不能直散去，所以我们那个。为什么人家讲道家什么要讲打坐的原因？打坐的他的这个说坐久了，这个天灵盖会开的，气会往上直上，
就是心很平静，
心很平静。那你念意念那个念头很强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有静电发出来，电波就来了。
老爸说到这，我就想起来了，像我们在弥撒整个过程当中啊。你看我们都要好久哦才会感应到天主的灵在，圣神的降临。你看我们先进去有进堂室，要认罪了。
对。
认罪你都不一定是能够很平静的，还要先听听天主跟你讲的道理。
对。
然后慢慢的我们才去领了圣体，天主跟我们融合在一起。其实这个过程呢大概要经过一个多小时呢。
快的都要一个小时，
对呀、
更别说如果中间我们碰到其他的大礼弥撒了。那另外我也有一种感触，就是如果说这一天我到了教堂，要参加服务的工作，比方当司仪或当辅祭啊，如果自己在那一就在进教堂的那一刻，你还牵挂着外面其他的一些事情的话，心静不下来啊，可能这个司仪当了就会出丑。
哦，真的吗？
哎，因为你心不静啊，你会心有旁骛的结果、嗯、你把整个顺序啊、嗯、你可能没有那么样去注意它、嗯、那你就临到这个关键你不知道怎么了，或者叫你要去念读这个教育的这个通这叫什么心有导词的时候，
嗯，
你就会哎这个字看不清楚，那个字看不清楚，
嗯，
但是早早你心静下来，让自己的心全部静下来之后，先把它捋过一遍，
嗯，
到时候错的几率就很小了。
对呀、啊、所以我自己的感觉，在做服务工作之前啊、
嗯、
在你要从事服务工作以前，
嗯嗯嗯，
我觉得最好做一个深切的祈祷。
对，祈祷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静下来，能够把这今天的服事工作做得非常顺利啊。
嗯、
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比较不常因为某些因素不常进教堂的教友，猛不丁的找他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时候，他会错误连连。那就是说他已经对这里生疏了、
嗯、
可能他自己心也静不下来、
嗯、
没有办法去体会各种的一些道理啊。那所以这种体验就让我在以后的服事工作当中啊，头我不是说特别、嗯、强调自己怎么样了、嗯、头一天晚上就让自己要先冷静下来、嗯、很多事情就先把它先过滤掉，哎，这个我不理他，那个不理他啊，这个不是很重要的，等我弥撒完了回来再说啊，让自己先静下来，然后早晨你起来的时候，
嗯，
也不要有乱七八糟的杂物在，
嗯
啊，如果说那天早上起来，丽莎说，哎，没有早餐了，你就给我买个豆浆去，
心一乱，
瞪他一眼，
啊、嗯，
因为我正在做这个事情，嗯、那你现在来扰我了、
嗯、
啊，但是多半呢，哎，我们爱妻丽莎，你的媳妇呢，
啊、
嗯哎嗯，都不会这样，她头一天晚上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，
嗯、
老爸你晓不晓得，我们早上吃的这个地瓜，
啊、
嗯、都是他头一天晚上就蒸好了，
哦，
哎，然后电锅里头保着温，我们早上吃的才是热的，那不然地瓜都冷掉了。
你看，
嗯，
他先否定你，再肯定你，
没有、啊，
这个就是很好的表现哦。
嗯，
所以他做得很好啊，
嗯、
他是很多事先工作，这个就是事先工作做了。
对对，
那我们的心灵也要做一个事先的准备、
嗯、
啊，我明天要当辅祭，我明天要当司仪，好、
嗯
啊，明天有没有什么事情、
嗯、
先去跟教堂的秘书问清楚了。啊，或者会不会是一个别的堂的神父来跟我们共祭啊、
嗯、
或者是别的会的神父
先了解了，
对，慕名而来到我们教堂要参加我们的共祭啊等等，那这样的我们一切的事情推起来就非常的顺当、
哦、那你就要怎么说，先答应天主，我在这里，
嗯，我接受你的召叫，
请
派
遣
我、
嗯、
对，
用这个信念
他召叫我就好了啦，不要派遣我了、啊、召叫我就知道他要做什么的了，
当然要派遣啊、嗯、我们随时都要接受
等候他的派遣
嘛，接受派遣、
哎、
对、
嗯、
那其实像今天我们在阿肋路亚这个中间有一段话啊，他、
嗯、
也是很棒的，他说你们要以柔顺的心接受那种在你们心里的道，因为他能拯救你们的灵魂，
嗯，
像我们讲了这么多，其实要有柔顺的心，而且要接受，其实天主的很多话早就存在我们的心里面、
嗯，
只是我们经常在行为上不能够符合我们心里原本的认知、
嗯、
而我们常常觉得没有关系、
嗯、
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小朋友很好玩、
嗯、
我跟他讲说、你不要这样做或怎么样，主日学的小孩、
嗯、
他就跟他讲天主又没有看到的确哦，看小朋友的这种反应、
嗯、
你会想想、
嗯、
其实大人
有
时候
这会这样，
其实是一样的，
对，大人有的时候是
只是我们没讲这句话，
他为自己找托词、
嗯、对、啊，
他何尝不知道天主是处处都在的、
嗯、
但他就说嗯，他没看到，我没看到他、
嗯、
对、
嗯、
其实刚才丽莎念讲这段阿肋路亚这里面这段哈，柔顺的心，为什么要说是柔顺的心呢、
嗯，
柔的东西，他的心是柔的话、
嗯、
他容易被感动，
对，
是一个很硬心肠的人，他不太容易被感动，顺，这个是我们有时候讲的孝顺，孝顺啊、
嗯、
这个顺可能比孝都还要重
要
的多、
嗯嗯嗯、
啊，那你有了这颗容易感动的心，你又有一颗这个比较顺服的心，
委顺，
当然你跟着耶稣的道走对你来讲是比较容易的事情，所以他会说我们要以柔顺的心，
对，
嗯，哎，我体会很多了，
很好，
哎呀，自己
给予掌声鼓励，
谢谢、嗯、
那我们要追随耶稣基督的光，不要小看自己，
嗯，对，
不要小看自己，每一个人在天主里面都是了不起的人，
这是何其幸福啊，当了老爸的儿子跟媳妇儿哈，
嗯，因为啊我们时时呢都能够从老爸的字字箴言当中呢，让我们有更新而且更清楚的明白圣经中的道理，如果能够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、
嗯、
其实你不觉得吗、
嗯、
自从我们开始能够一家人开始读经、
嗯、
来看圣经之后，我们家很多事情啊都很平顺哦，
那是当然，有个贤妻在这里嘛。
哎，老爸，他讲的好闲哦。
其实我刚才讲，我说我们刚才这个拍老爸马屁拍了这么半天，老爸心里会怎么想？
啊，
老爸想，又拍我马屁。又想敲我竹杠，叫我晚上请吃饭呢？
还不是呢，老爸才没有那个心。
老爸会想说，这个多么最近好像真的是变了啊。
没有，我告诉你，老爸一向做那个捕人的渔夫，
对，
他只想把那个一向有印证精神的多么呢，能够稍微有一点点柔顺的心。让他能够接受天主的道。
我现在的心已经是发面的面团了，现在是很柔的。你怎么揉他的都很顺。
他现在已经是打火机的，是一打就亮了。
哦，好棒哦！
不是不点不亮的。
老爸的话。
我们承认今天所讲的追随耶稣。那表示是耶稣用光带领着我们，我们是被他召叫的追随他的人。在这个是前一段日子的时候，在美国有召开的一次，就等于说为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纪念会里面啊，将近10万人参加。那这个场面非常的严肃啊，那也很动人。那么这个主持人就在麦克风宣布啊，就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是天主所赏赐的恩典，很了不起的。我再证明给你看，每个人呢是那么重要，就像这些我们纪念的人一样的，都是那么重要的。所以我要证明给大家看。于是他讲完说，整个灯就熄灭了，他那灯熄灭了，他就插这根火柴就亮起来了。这火柴一插出来，10万个人都看到这一点的光。他说，你们看，这只是一根小小的火柴的亮光，可是全场的人都看到它了。好，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擦亮这根一根火柴的话，那是一个什么场面呢？那结果呢，整个全场大家都擦一根火柴，那就万点星光通通都浮现了，了不起的一个壮观的样，印象很深刻。那主持人就说了，每一个人都有一盏一根火柴，如果我们都点亮的，那就是一个这种场面。全世界有多少万的这些基督徒，如果每个人都点燃了心灯，那么我们的力量是多么大，我们可以引导多少人归向天主。